先来看几处圣经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，约翰一书第五章。约翰一书第五章，我们读十九节。十九节，十九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能够把它背下来就更好了啊！来，
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臣子，全世界都坐在他的手下。
我们再来一次，就一句话，两句等于两句话啊，就是我们知道就行了啊，就背下来了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
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。
那这节圣经，我们回到我们小组里啊，要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，都要要求他们把这节圣经背下来。我们是属神的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但是呢，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，恶者是谁啊？
魔鬼。
魔鬼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啊，不会太舒服，因为这个世界是被魔鬼掌控啊，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控。那我们原来呢，原来我们也在世界里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九节，原来我们也属世界啊，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拣选出来啊，我们是被从世界里给选出来了啊。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个地位啊。第十九节，这节圣经呢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世界不喜欢我们。啊，世界绝对不喜欢，啊，可是神喜欢啊，这个大家要记住，就是全世界都不喜欢你啊，神喜欢也还是很好，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十九节，来。
你们若是爱世界，世界爱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。
大家看多清楚呢啊，我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我们不属世界，乃是主从世界中把我们什么拣选出来啊，我们是蒙拣选的，所以呢这个世界就恨我们啊，这是基督徒必须清楚的事情，我们跟世界不是一回子事，我们已经跟世界按说，按照原理说应当是一刀两断，可是呢我们还拉拉扯扯，所以我们有很多麻烦。比如我们的儿女都被世界霸占了啊，那你想让他出来都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出埃及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摩西说我们都要走，我们走三天路侍奉神，魔鬼说什么？魔鬼说你可以去，但是把儿女都给我留下来。哎， 还有呢，不管儿女，还有财产，有的时候你人虽然在基督里，可是你财产在世界里，那你也不行。你的牛羊，你的都留下来，都他要控制，啊，所以世界的王有的是办法，啊，他不让你，啊，你说我们去旷野走三天路去侍奉神，那你就在这儿就好了，用不着，就在世界里就可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跟世界扯不清楚啊，永远做奴仆。永远做罪的奴仆，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什么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所以这个世界，你若不脱离开世界，你摆脱不了罪，你摆脱不了死。啊，这个生命在你里头，总是有个危险。啊，这就是我今天要提醒。给我们各小组长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清楚的，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基督里。这呢，因为有很多人不在基督里生根漂浮，不在基督里啊，常常还回到世界里去，所以他麻烦很多，也给教会带很多麻烦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基督徒一到世界里就弄一些麻烦来，然后他再弄到教会里也出馊主意，啊，这样那样，他觉得世界好，就是问题在这儿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本来在基督里有平安，但是到了世上就把许多的苦难就带来了，啊。你看，有的儿女在世界里，就妈妈到了基督里。哎呀，天天为儿女担心，对不对？像卡西诺那就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那就叫世界，那纯世界，那是世界罪的所在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已经那样子了，政府还支持，政府要准许有这个东西。那你儿子去了，你说说，你怎么样？你不担心呢？你在基督里过得好好的，他跑到世界里去给你弄了一大屁股债回来，哎，所以这就是麻烦呢。所以弟兄姊妹就明白，世界和基督是两回事儿。所以你一到世界里头，你一定有麻烦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这两个范围我们要把它认清楚，我们要小心翼翼啊，要一定在基督里，不去惹那个世界那些麻烦。我们大家一起读十六章的三十三节，主耶稣啊，临离开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啊，大家看清楚吗？耶稣说：“我将这些事告诉。”其实耶稣告诉的事很多，从十三章开始，一直到十六章，啊，都是耶稣临别的话。然后十七章就是大祭司的祷告，啊，所以，比如耶稣十四章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儿，叫我们不要忧愁，有没有这话？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啊，大家记住了，基督徒是不忧愁的，要有忧愁，那就是不信了。那个信心不够了，所以他忧愁。假如他信神也信基督，他就什么呢？就不忧愁。这里说了吗？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所以这个信心很要紧。最近呢，我为什么又加一句这个话？就最近忧虑的人太什么？太多。现在好多人呢都得了一种病，就是忧郁症。你看，还有信耶稣的人得忧郁症，到我家里好几个来找我来给他祷告，要是忧郁症，还有小孩也得了忧郁症，啊，当然这叫比女孩子多。 男孩子也有啊。
19岁的孩子，男孩子自杀了，就是忧郁症。
得忧郁症。
还在教会
的时候。对，忧郁症的症状就是疑心重、失眠啊、消化不良啊，甚至于还有啊，有的甚至做梦很多，呵呵，他就是精神恍惚啊。这种叫忧郁症啊，忧郁症，忧郁症来的时候很可怕，大概一发就七八个月，按照现在病理学说，给他吃镇静剂，让他好一段以后啊，以后又会发，还会发，一有刺激就会发。那么最彻底的方法，就是灵给他打通，让他的灵啊能够出去。能够往上走就解决问题了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办法啊。我们每个人基督徒都可以治忧郁症，都可以治啊。我上次都不给大家讲过了吗？有几节圣经你记得就好了，这节也是很重要的，14章第1节，主耶稣说你们心里，大家念一遍吧，来，约翰福音14章第1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我就告诉你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记到的。还有一处圣经呢，也是主告诉我们这个忧愁。人通常忧愁是什么呢？在马太福音第6章，你记住那一章也有这个事儿。人忧虑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。除了这个忧虑以外还不要紧，还有个忧虑叫做明天啊，忧虑明天啊，甚至于将来怎么样，哎呀，忧虑多了。那但是主耶稣说这个不要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啊，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。他能告诉我们说天父会照顾我们，因为那这个得要彻底明白圣经的真理才能解决。什么真理？大家想想看，你才能够解决这吃什么喝什么不忧虑的问题。你有一个真理，你懂了你才行。啊，有哪一个弟兄尊？啊？
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。
那不是，那是另外一个事儿，啊，啊，这个真理很深的，我告诉各位，有很多人都不懂，也没有听过，啊，我们教会讲过多少次了，就是你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啊，你的日子、年岁、时间，神都预定了。不光神预定了你的年月日时，神把你所需要的原料都什么，都写在册上。就是你这个人，神既然造我们，这叫预先设定。好，你活多少年、多少月、多少时，神要给你多少东西，预备多少材料，那都计划好的，计划好的，啊。我们来看这节圣经，这节圣经应当我们大家很熟啊，在诗篇139篇第16节，诗篇139篇第16节，这个呢我都是教大家解除忧虑的一个方法，先把这个说一说，因为现在忧虑的人太多，说不定你亲戚朋友中就有这号人，这号人呢他正是为难的时候，哎呀没办法，你帮帮他的忙也是。说不定带他信主了啊，因为这个忧郁症太多了，越来越多。第16节，大家一起来念，来怎么说？
我为所行的人，你的眼早已看见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退一日，你都存在你的册，
你都写在你的什么
册上？
很奇怪哦。他不说先说人的日子，先说我未成形的什么
体质，
我们未成形的什么
体质，
体质是什么，就是造我们身体的原料物质，你的钙了，你的铁了 啊，你的碳水化合物了，你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啊，是身上所需要的这些原料。你看很奇怪，神造一个人先设计先预备什么原料，足够的原料，还写在什么
册
子上。假如你要活像我活86得有86年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一年差不多一年要一公吨呢，一吨呢，你不要以为一个人一公吨呢，一天大概平均3斤多，对不对？你连食米呀、菜呀、饭呢、这些乱七八糟的，要不要3斤？
要。
要不要？
要。
一个人的体型，那 Michael 可能多一点，大阔，个儿大的，姊妹们可能少一点，但是差不多了，一年1000公斤差不多。所以一公吨你看了没有？假如你活我86得给我神预备什么86吨，不小东西啊。所以对不对？那假如我吃过头了，那到后来就得节省一点。所以现在我糖是吃过头了，所以我现在要特别糖尿病，要不吃糖了。所以这个是有的啊，所以他这个神呢，都给你写在什么？那第一笔账呢？你看还没有字，你还没有到地上来呢，就是我未成形的什么？就是你的物料，造你的原料。第二才是啊，底下第二句是什么？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什么？那是什么意思？你还没生呢，还没生呢，所以就都写在什么？这叫神预定的什么？又是预定唯一。所以你有什么吃的没有？有没有你吃的东西？第一笔神你还没生下来，你没过一天呢，都写在他的什么？那你还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什么呢？要不要忧虑？
不用。
白忧虑，忧虑了半天呢，早都写好了，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劝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。主耶稣做证明说，连一个鸟，连一棵草，他所需要的原料，神都有。因为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神造任何东西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们现在讲就很容易讲，科学都讲了，说这叫智慧什么设计论，对不对？神预先都设定好了，那这个绝对的。现在科学都承认这个事儿，那圣经说的还有错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神预先都定好了，都给你，你需要的原料，你需过多少天多少。不过这里也有变数，大家记住了，这叫大数，这叫定数，就是已经都给你定好了的数。可是也有变数，大家记得了吗？啊，西西家神给他加了多少？
15年。
请问15年光让他加日子吗？就让他啥也不吃啊？
都得加，
这15年还得加它的原料。只有神加了，你才能多活15年。神这两笔账，因为是互相的，这圣经里解释的清楚的不得了。神若不加，光给你加时间，不给你是，那你这15年都饿肚子啊，天天不吃东西，光喝清风啊，那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连那个也得加，啊，所以神，啊，这个。这就证明这叫智慧设计论，啊，这叫神预先定准，啊，预先定准叫预定啊，预先定准。但是这里有变数，啊，有的时候人呢，假如不好好按照神的，啊，去走，神处罚他，他的损失寿命，他的寿命也会损失，他的原料也会没有。也给夺去了， 啊，这也是，这叫变数，这个不多了，这个得要特别的人就讲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说，这圣经讲的真把宇宙的奥秘说清楚了。我越看呢，哎呀越好，对我们个人来说，对整个天整个的宇宙运作都有说明，都有说明。现在科学越来越进步，就把这些东西真的解释清楚，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啊。比如神用什么法子来让我们啊这个营养运作了，吸收了，弄啊，怎么让操作呢，在我们身体上，你们猜猜看。最近我们有个弟兄要来，我们肢体大会的时候我请他来讲道啊，这个陈国辉弟兄就从泰国来，他现在造这个大工厂，他现在哇，他的发达的不得了，这个发达的不得了。当初跟我一起做泰宣，我们这儿有从泰国来的弟兄姊妹们，在难民营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发达，那个时候他做什么呢？他那时候美军在那儿，他做美军代办，就是寄养美国人要买什么东西了，他去给他采买。他做那个事儿也赚几个钱，啊，那是小的。现在他做的什么？哇，大的！现在全世界有名的厂商，现在他做整套的自动洗衣工厂，啊，全自动的一个整个工厂，啊，衣服进去，啊，被单儿什么这类东西进去，连叠好了、烫好了都不要人动手，都是。自动的，我去参观了，啊，哪门我们去台北短宣，我带你们去参观，他一定请我们吃好的，啊，上一次去的都吃了吗？啊，上次谁去了？在他家吃饭，哎呀，陈荣去了，陈，啊，那吃的简直好，啊，他的家好的，他现在发达，比那还发达，他是。他有了主的工作，他就不做生意，交给儿女。你们给我看好啊！我去讲道了，我去做主的工了。真爱主，一个他，一个罗志明，这两个人是我同工，在泰宣同工的时候最爱主，不说话，仅做工，肯出钱。一般呢啊都是哎呀宣传呐，我做工什么弄了半天，其实没拿几个钱。光吃人家捐来的钱，所以我一看就不行，这些都垮了，那些都垮了，全部都垮台了。我真看得清楚，因为活的年纪大也好，活的年纪大的人可以看人的结果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活太轻了，你看不到那个结果。所以我这年纪大了，他还都死翘翘了，我还活的，我都看得哦，这么回事儿。哎呀，所以。那些个不爱主的，拿主的名去捐钱，捐来钱大吃大喝，开会搞那个事儿。后来我跟他们分家了，我说你们这不是做主的工。拿我来说，我这么多年做这工作，我没有向教会捐过钱，没有向人家捐过钱，都是我自己出去工作，钱多了我就拿出来去做，哎，照样可以做。为什么让人得好处呢？啊？结果主算账的时候，你是亏损，人家是盈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自己去，啊，这是个好办法，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是神在账上都预备好了。他做的那机器是什么？就全自动。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发达？这里也有道理。他原来替德国一个大的这个工厂。制造的外头的那个外头的硬体，但是人家有那个电脑，人家自己去装电脑，你做好了运回德国去，德国来装好了再卖给世界各国，全套的这个洗衣机。他做这个外体做的工厂，他费了好大劲，啊，训练一批工人做得很精确很好，这个得要好啊，都是不锈钢的。啊，大的那个大滚筒啊，多大啊那个，啊，他都做得很好。现在从前切割都是人呢，人切割，现在都不是，现在都是那个，叫做镭射光切割， 啊，它那个是叫做二氧化碳的镭射光，一开机器那光吸就拉好了，还不用擦边儿，轻轻就好了，就焊接就可以了，所以非常好。他做那个德国人很赞成，他这个设计也德国人帮他设计的，结果呢他就替他们做，替他们做。后来啊，有一个美国人也是在美国做这个工厂的工程师，跑到泰国来旅游，同行就介绍说到他来参观，他接待他。这个陈弟兄爱主的人很喜欢接待人，他就把接待他，哎呀，给他弄地方住啊，给他旅馆啊，招待他，带他去。那个也是个基督徒，很有趣，一个美国的工程师设计家，接待他，他就参观他的工厂看，给德国人做，他把德国那个机器也看一看。后来这个人就回美国了，回美国以后啊，哎，第二年又来了，他说他要搬到泰国来住，他说你不在美国做事吗？他说现在那个老板呢，他这个工厂是个家族工业啊，跟他有意见，就把他给辞掉了。他说我到泰国来，我喜欢这个地方，我有点钱买个房子啊，这里我还可以用佣人，风景也好，美国太紧张，我那么大年纪了，我到这儿来。好，这个陈弟兄很高兴，就帮他弄。最后他说话了，他说我就是这个电脑全自动化电脑的设计师，美国那个公司那个电脑就是我设计的，他不用我了，我也没事干，我在这儿。他说我不要求你薪水，我可以帮你设计，比德国那个还好，你要不要啊？陈定一定，这哪儿天上掉下来的？招待这么一个人，招待了这么一个人来，是一个专家呀，是设计这个东西的专家，并且他来参观过，都看过了，说你这个东西我可以帮你做。好，他说那我们就试试看，结果就为这个，他造了一个工厂，一个示范工厂。整个买一块地，就盖了一个地方，就请这个设计的人装好了这个，把机器装起来设。哎呀，运作好得不得了，全自动，就凭这个电脑。从你这个，我们去参观了，我们跟师母啊，我们全家都去参观，到他那工厂里去，他带我去，去你衣服，你送来的时候要分好类。它有袋子，袋子有颜色，这个是装什么装什么，那一袋50公斤，50公斤进来啊，一袋50公斤进来一袋，这个得预先都有人控制啊，检查袋以后呢，要洗什么东西，那个颜色出来啊，那袋子一起洗啊，一起洗啊，就一袋啊挂到钩子上，一拉口开，它那个都设计好的口，一拉哗都掉下来了，就掉桶子里，桶子里哗就输送进去了，然后是注水啊，肥皂啊，我全自动，没有人在那管，我们就在那看。好大一个地方，哎，到那头一个大机器，要是洗好了出来了，干什么？在那烫平。那个机器是专烫的，还给你叠，这么呼呼呼呼就叠起来，叠完了这么一下以后，还空空空空又叠几下，啊，这么一堆整整齐齐的，干干的，啊，从那边湿的进去，那边都叠好。哎呦，我说这玩意儿，他说都是这个美国这个弟兄设计的，他也不要我多少钱，我给他，我现在这样子，给他一些专利。就是他一台机器出来要给他多少钱，我用这个法子，那我卖多少给他多少，就他有一部分就是他的专利费，他很高兴，他现在住泰国，有什么问题找他马上来了，我们常常去一起去还聚会干什么，他说很好。你看这真是天上掉下来，现在不给德国做了，德国说为什么你不做了，但是我自己出厂了，我有品牌，他有品牌，现在世界各大国都向他订货，做不赢，现在又扩厂 啊，过程。一台机器卖，一个整个出去150万美金，起码赚一半。都是钢铁嘛，都是大桶子嘛，啊，这设计费嘛，那个贵的就是在那个东西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那个钱赚多了，你就没办法。他现在不光赚钱赚多了，现在进行会他也很奉献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美男进行会啊，他是他们的现在是华人里头的会长，进行联合会的会长。他也是泰国的13区的这个基督教13区的会长，啊，所以他现在主的工作做得很多，就这么样先祝福。这叫全自动，我主要的介绍给大家，它这个机器叫全自动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吃了饭它就消化呢？营养到那儿去了，大便到那儿去了，小便到那儿去了，啊？哎，请问你怎么回事？啊，是你怎么分辨的？怎么把它弄？怎么头发没有了又长几根出来？啊，什么这儿拉个这个口破了又出来？一点血浆把它糊糊啊，有些细胞给补充起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
神圣全自动。
啊？啊？全自动。神就给你装了一个，不是电脑，什么脑？
灵脑，
大家知道了吗？神在我们里头也装了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叫全自动化，啊。但是这个全自动化呢，假如哪里坏了，坏了还可以修啊。不过这个修我们都不懂，啊，现在医生就在摸索，啊，哪管哪儿，哪管哪儿，就在弄，弄了半天还是不行。只有神才行，所以神医我们的病什么？他只要在那碰一碰，那个全自动化就好了。所以那天我给强金会讲到，人的机能里边，在我想象啊，我这大概说一说，你们都可以给弟兄姊妹讲，一个人呢，假如能活900多岁，这不是简单的事儿。起码得有四大功能在他身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旧约里啊，像亚当啊，像连挪亚都活了950岁，啊，像亚列活到962，马土撒拉活到969，啊，亚当活了930，哇，这些人都900多岁，7个900多岁，一个895的，马拉列，啊。一个365的，那个没死，那个被什么？被接走了，那个不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人都活800-900岁。什么最年轭的拉麦777，你看这些人，他能活这么久，我想他起码要具备按照医学里来说四大功能。四大功能在他身体上，没有这四种功能，他不可能活这么长。我们现在的功能就不够，就不行，好多功能都损坏了。其实我们受造的时候，这些功能有没有？
有，
应当都有，但是呢都不行，都不能维持那么久了。这些功能，第一个，比如说免疫功能，免疫功能大家都听得懂了，啊。比如人有了艾滋病，有了艾滋病就免疫功能就
失灵，
所以什么病都会传染来，啊，沾到病就被传染，所以他没有抗药，没有这个抗体了，啊，免疫性没有了，所以免疫功能一定有。你想想，他活900多岁，他是不是得要很多东西都把他免掉？他有第二叫自愈功能，自愈就是自己痊愈的功能。啊，像我们刮胡子来个口，哎，过两天他自己都长好了，没了。要我们这拉口，你慢慢的也没有了，那小血管就把它补起来了，啊，那边这皮啊也在重新生长，快得很呐，啊，快得很。假如那个功能好的人呢，皮肤好的人很快就长起来。那边你们姊妹们都有经验啊， 切菜拿个口，两三天就好了。要不感染细菌的话，两三天就好了，啊，贴个橡皮膏是不是就行了？所以这叫自愈功能。当然了，像他们活八九百岁还生儿养女，那叫生吃技能，生吃功能。那像我们现在五六十岁，生吃功能都完了，都垮台了，都不行了。那从前你看他八九百岁还生儿什么，哇，这个厉害啊，这个厉害啊，啊，老太婆还生孩子啊，连谁都笑嘛。那个时候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也一百岁了，哎呀，说我太太都九十岁了，都月经都断了，怎么还会生孩子呢？是不是？哎，但是神能够让他恢复啊，叫生育功能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生殖功能。最后还有一个功能，我相信绝对有的，啊，叫再生功能，再生。比如牙齿坏了。讲的用了五六百岁牙齿，你坏不坏？啊，你说坏不坏？我相信那时候没有牙科医生给他换新，装一套假牙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
没有。
没有，那怎么办？
重新长。
啊？重新长。现在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，有会长新牙的，牙坏了，不是小孩子那个乳牙换新牙，不是。乳牙换真牙，是后来坏了牙它会长出来，哎，这叫再生功能。我们身上应当都有，当初神设计的时候给你装好了个，但是不晓得哪一点东西坏了，让罪给它弄坏了，弄坏它不管事不管用，好像骇客啊，骇客侵入了啊，侵入了，哎，现在报纸上登有趣的很，大陆啊，侵入了台湾一百多个这个公务机关的这个电脑，啊，把他们资料都偷走了，叫什么叫木马式，木马，这个木马，就是，他发一个电子邮件，你只要接收他这个电子邮件，这个烂码就进去了，就偷你的东西，把你资料可以偷走。哇，现在他们要防火墙啊，要怎么样的，要重新改变城市，哗呀，要弄一大堆。现在他们也有技术，现在美国跟中国你去干什么，就在打这个仗，天天斗，每天在网上干。我们中国大学毕业以后学电脑，专有一批人训练的，动脑子搞这个事儿，这叫军队哦。哎，这种特种兵团的，就专门搞侵入美国五角大厦，到美国的国防部啊去找资料，你看到没有？现在大家都斗这个啊。最近我又看一个消息，我都说大家很有趣的啊，美国现在已经组成了一种叫隐形飞机，隐形飞机，这个飞机啊，你机器找不，你它来了你不知道啊。你不能防空，什么都没有办法，看不见它。现在中国也有法子了，中国有六七种法子来对付隐形飞机。那么现在中国第三代战机、第四代战机，啊，也是隐形，也是隐形。现在都在斗这个，我每天看那个，我看很有趣，真有好玩。啊，他们在斗智，斗智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呢？都是神设计的。哎呀，所以我们人类，啊，你调节你这个整个生命机能，就是一个自动化的什么？全自动化吗？啊，说实在的，这个医生啊，也就是给你找一找嘛，对不对？找出来了，给你拨弄拨弄。调节调节，就这个事儿，啊，所以我今天说，神在我们身上都预定了，你这个机器用多少年，那个电脑给你设计好了，啊，你自动化的吸收营养，自动化的学业了，你这都不需要，都不需要嘛，就是你就吃东西就是嘛，吃了以后都各干各的嘛，那就都分配，这叫自动化机器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最完美的自动化机器。连每个细胞都有用处。那么电脑里有记忆体，我们有没有呢？
有。
有没有？我们的脑细胞都是记忆体啊，我们的记忆体还多得不得了啊，比现在最大的电脑，美国的最大的那个五角大厦的那个电脑，我们一个脑子比它还大，还大，哎，还比那个还大啊。现在全世界有四台这个超级电脑，叫啊，叫做电算机了，运算机。中国现在有一个，中国那才第四位，那个还是不够啊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大，神设计的，这么小个东西能装那么多，你看多妙啊。可是呢，人就不好好的利用，人就在破坏它，成天想些个啊非非想入什么，哎，胡思乱想。我告诉你，人不要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神的灵不在里头。那真的要，我们要想神的话，要吸收神的话啊。大家注意了，不能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你都堕落啊，要记住了。我们日子都定好了，材料都记好了，都在册子上，所以那你还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活多少天呢，也是神定规的，你就干脆乖乖的就这么活吧，对不对？啊，神反正把数都什么
定好了，
你只不能越过。我们看这节圣经，这真的厉害哦啊！我们看约伯记十四章第五节，这些圣经弟兄姊妹你都要记得啊，怎么用？十四章第五节，这都是圣经说的，跟现在科学原理完全一样。啊，第五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
人的日子记得像日期，他的月数在你那里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越过。
大家看见了没有？啊，人的日子已经什么？限定。啊，都那个自动化的机器里边装置好了。像我这电池啊，我这个电池啊，只能用四个小时，四个小时就没有了，没电了。啊，所以我赶快得换，不换这个就录不上去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都限定，有一定的，这是制造的时候就设计好了，啊。现在有一种强力电池，那电视上不是一个小兔子赛跑吗？后头绑个电池，对不对？走走走走走走，那叫强力电池，那个贵一点儿，那贵一点儿。所以丁主任就知道了，这都设定好的。我常常看那些东西很好玩啊，所以你买那个小兔子电池，那叫强力电池啊啊。所以丁主任们就知道。你用多少就是多少。那你要节省一点用呢，不要浪费啊，你就力量保持的多一点。假如你乱用啊，比如说你脑子胡想啊，你每天乱用过力啊，用过头了，那你就到最后到老了，那个电就什么就不足了，啊，电不足了怎么样？
老了，
老的。所以，佛教就讲这个嘛。佛教他们的法子就是说，你那个灵啊，不要漏掉。他要不要漏？他要修到长命百岁。他打坐，眼睛不看，耳朵不听，鼻子不闻，嘴巴不尝，身体不动。啊，不接触，不脑子不乱想，那你这个灵啊里头的那个能量就集中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你就在那儿要守住它。但是奇怪哦，人守不住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都不想了，这个天魔就来了，是魔鬼的灵啊就来了。你在那儿就坐着打坐呢，就是那飞飞之响就来了，说叫做天魔乱舞啊。说那有那个女美女啊，就在你眼前就跳舞了，并且晃到你眼前来，啊，你不看都不行。结果你在打坐的那乔莫有点哇，就，那凡心就动，凡心一动了，一念之错就变成什么走火什么，这就是他们修炼的法子。修炼就是不要漏掉那个能量，啊。我们是尽量用，尽量用，啊，用完了就拼命吃。为什么用的太多了，那热量不够了就得吃，是吧？等吃太多了，一不用都变成肥油了，又胖了，啊，又减肥，这很麻烦。所以这都是这个全自动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这样说，大家就知道。那么一个基督徒呢，就知道在基督里一切都会恢复这个最高的功能，在世界里呢，世界就引诱你浪费你的功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记得，所以你说在基督里可能呢，我说的这四种功能，比如说免疫力啊，免疫功能啊，比如自愈功能、再生功能、生殖功能，都可能发展得很好。假如你若在世界里，哎，吃喝嫖赌啊，呀，乱来啊，就最影响了你的这些功能，可能都未老先衰，都先出毛病，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要记得，啊，这个在基督里平安，在世界里有什么
苦难？
因为世界引诱你啊，引诱你浪费你的这个功能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，尤其我们自己，我们弟兄姊妹尽量的避免在世界里，要多活在什么呢？
基督里。
基督里，比如说在基督里活的，那就不同，它又是一种。我们看腓立比书，在基督里就不同，你一活到世界里就不一样，啊，那就麻烦了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就说在基督里怎么样子，那就会产生这种果效。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这是说在基督里最好的了啊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明光照耀啊，就生命的道就表明出来在基督里啊。那在世界里呢，那就不同了啊，那这个都没有了啊。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好了，好吧，来。
所以在基督里有神的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
第四节，来，我们演。第五节，来。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五节就说明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就有什么心呢？基督的心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那在世界里呢？一人一个心。可能
我自己有心。
一个人一个心还不说，可能一个人有七个心。人家说七窍玲珑嘛，哎，那可自己心眼多得很，所以在世界里啊，人呢就心眼就多，就乱想，对不对？在基督里就单纯，我们就一个肠子一条心，以基督的心什么，这多简单呢，啊。哇，你到世界里啊，你就要学了。比如说， 谁发财，谁怎么样，起码你在世界里啊，你就想啊，孙子兵法，孙子兵法，那是世界制胜之道。你想我也要能够胜利，我能够做一个常胜将军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取，我也来孙子兵。孙子兵法有36套，有36计啊。你想想看，这36套你学一套都了不得。那是打不过的时候，打不过的时候就逃跑啊。那个打不过了就该走为上计，逃跑就是好了。那还多着呢，那你不知道那里边36计。你想想看，你这个心要搞36个花样，这你学了孙子兵法有36个花样。中国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叫黄石公，假如黄石公兵法有72样，呵，加一倍，你看见没？36、72，哎，你又有多了，哎呀，所以这样子你要在世界里你学不完的，啊，你有这一套，人家还有什么？那一套，人家那一套比你这一套都什么呢？只要一高你就完了，就吃瘪了。所以还是活在基督里脚比单纯，我现在就是这个法儿。其实我懂的东西很什么？
很多。
你猜？因为我学军事的，这个孙子兵法我都学过。孙子兵法第一句说什么？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道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你看我都背，那个时候我要考试要背啊，军队嘛啊，那要拿2套出来那都不得了。但是那个太复杂了，我不要，就一套，就是耶稣基督以基督的心什么
为心，
基督说什么？基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什么？这笨法子，这不逃跑，没有36计走为上策，就你打吧，让你打个够，就解决了问题，解决。就说他打真的打2、3下他就打不下手了。打不下了，就这个法子啊。功能听懂了没有？有人打打没问题啊。完我这老这老肉老皮也厚啊，你打2下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总要记住，哎呀，你要在基督里省事的很，就是这个生活很省，也不多想别人，人家怎么样也不想，我就是想主就好了，我不想他。那个人千变是吗？也说黄石公有72策，那还多呢，有的人还108策呢，那你怎么防备？你没法防备，也不去想，也不问。我就是这样，就是基督说怎么样就怎么办，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什么也好，到最后呢，耶稣基督得胜。大家记住了啊，所以在基督里或在世界里实在太复杂，我们这样的人都应付不了。拿我来说，我入世很深，我在世界里几十年呢，那个时候翻天覆地的在各种环境里磨练，懂得很多，但是没用，没用。现在只有一个法，就是在什么？大家听，在什么？
在基督里。
简单的很，我就是跟基督说什么就什么，这不是简单？我也不用多费脑子，我也不用多操心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今天就说，我们基督徒应当是在基督里什么生根建造，千万不要到世界里，不要把世界的东西带到什么我们的生命里来。啊，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，在世界里太可怕了。你那2套，工弟兄很有本事，工弟兄阅历很多，他连在共产党时代文化大革命他都能撑得过，他都能跟他们斗一斗。但是 现在别逞强啊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啊，他抓到一个东西，所以他逗他们，他们逗不到他，他把那个小红书背下来，这个厉害了，重要的他都抓到了，他只要他们一讲什么，他小红书就来了，这句话就出来了。那这些人一听这是毛主席的话，这是这样，你就说不过他了，完了，毛主席是不是就这套吧？对不对？嘿，我听过他讲很多故事，我就知道他的秘诀就是把，我现在的秘诀就是把什么？
圣经。
哼，小红书已经没有了，这个还在，看那个就万事都弄不掉，所以我们就弄下来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们，但是也只有这个法子才立于不败之地，谁也打不倒你啊，谁也动不了你，你记住了啊，就是在基督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魔鬼啊到了最后挣扎了，所以我最近印了一个东西给大家，异端邪说很多啊，这个叫魔鬼反叛神破坏教会最凌厉的武器之一，异端。所以他这个万事征战，就是从神啊，魔鬼背叛神以后，他就开始要反对神一切，他撒旦嘛，神的对头嘛，这后边都是很多。现在比如说很多异端，很多的教会，很多末日教派啊，这里有多少种，像美国有很多种，这里都有表，这是个总调查。现在更有新的，比如现在新的又出来一个什么犹大福音啊，报纸上都有啊，犹大福音说犹大是英雄，犹大不是出卖耶稣啊，有很多古里古怪的说法。像这种东西呢都是魔鬼的作为，